继续来讲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是主耶稣这个透过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个众教会，这个当时的亚西亚七教会的第六封书信。那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一封书信，我们来感受一下神对于这个腓拉铁菲教会的说法。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到十三节，新约圣经358页，358。启示录三章第七到第十三节。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七节预备开始。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这封书信我们读完了哈，大概你的感受一定是觉得，哎，这个教会相当的完美哈，被主耶稣称赞，没有一点点哈责备或者是希望他们改变的地方，反倒主耶稣要求他们继续如此而行。也就是说，主耶稣对腓拉铁菲教会的这种接纳或者说喜悦哈，大概是在整个七封书信当中哈，最明确的。在这七封书信里面哈，士美拿教会在第二封书信跟这个第六封的腓拉铁菲教会的书信哈，这两封大概是主耶稣唯二没有责备的。但是如果哈，我们真的要从七教会当中做一个所谓的这个选择，选出一个被主耶稣赞赏最高的最好的教会，大概是腓拉铁菲是毋庸置疑的哈。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哈，我经过这个北埔的时候，花莲的北埔，我就发现那个在大马路边哈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腓拉铁菲教会哈，就在那个巷子里面。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腓拉铁菲就很有印象，为什么？因为怎么会有人用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对不对？当读了启示录就知道啊，那个就是在讲启示录里面的腓拉铁菲教会。他们是这样自称啊，当然他会这样自称，他绝对不会，我想没有一间教会会自称是老底家教会的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下一封读到老底家教会的书信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会抬不起头啦。如果有人说我们的教会就像老底家教会，我就不知道你讲这个要干嘛，因为你这个是有一点在嘲笑自己吗？还是你觉得很得意？人家老底家教会可是觉得很得意呢，他们不觉得有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觉得他们有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一般在取名字大概不会取那个我们觉得很不好的名字嘛。所以当我看到那个之后，我就知道腓拉铁菲教会一定是很被人家这个赞美的我也有看过有人用士美拿当作商店的招牌的那个大概就是基督徒他觉得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模范。 确实哈，这两间教会在启示录里面都是模范，但是哈，如果你仔细比对这两封书信，它有蛮高的雷同性，但却有明确的差异。为什么要这样讲哈？我想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的士美那教会哈，在那个主耶稣哈讲到他们的时候，这两间教会有一个很雷同之处。我们看那个二章九节，二章九节哈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其实我们刚刚读到那个启示录第三章的那个第九节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这两句话写得很像，对不对？都是把犹太会堂比喻做什么？是撒旦的会堂。犹太会堂为什么是撒旦会堂？这个我们等一下哈，来从圣经里面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两间教会哈，他们都要受到撒旦会堂，就是犹太人的逼迫？在启示录那在二章那里哈，士美那是被犹太人毁谤。在第三章这里，那个是这个腓拉铁非哈是要听这些犹太人的谎话。不过，我想我们一定也注意到了，那个在第二章哈，犹太人持续不断的逼迫士美那，主耶稣还告诉他们，你们要忍耐逼迫十天，你们要至死忠心哦，我就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们。但是在这里我们刚读了启示录第三章，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却说那些犹太人他们说谎话，对不对？不过我会把他们叫来，在你面前跪下来，然后呢让他们知道我爱你们。不一样而且后面主耶稣还跟他们讲说你要保守你现在的，你要抓住你现在的你现在的东西然后呢，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当然啦，中文翻译做夺去有一点太严重了。他的意思说，免得有人把它拿走了这样而已他没有那个抢来抢去的那个过程，就是说，免得你那个冠冕被收走了。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士美那教会主耶稣说？会等你过了会赐你生命的冠冕，对不对？但是腓拉铁非教会是你拿好你已经拿着冠冕把它拿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者的那个很明确的差异，但是很雷同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把第二章的士美那跟这个三章的这个腓拉铁非两个好好的做比较你就会发现说，这两者似乎有它的一个连续性。如果你从那个整个地图的状况来看其实这两间教会他们是有关联性的。为什么这样讲他们两间教会是在同一条河流上，当时已经被逼迫完了。其实在历史的时空上我们会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在圣经启示录里面七教会，当时的这个亚细亚的七教会，他们也遭遇着不同的处境，但是在这一些的处境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个腓拉铁非教会我们如果认真的读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满满的蒙福的教会。神对于腓拉铁非教会是非常的看重的，非常的开心喜悦的在跟腓拉铁非教会对话。在腓拉铁非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一样还是按照我们过去的这个整个七教会的书信的一个概要的说法，我们先把它的头尾那个书信的格套拿出来看，然后呢你会发现主耶稣会说我知道，就是在描述当下他们的状态，然后最后会讲到我期待你们怎么样。这三段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们来好好的把它整理之后，我们来思考感受看看，我们如何从腓拉铁非教会的身上得着美好的学习。在第七节这个地方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这个是书信的开头。那这个写信哈，是主耶稣要写信，然后呢，叫那个作者约翰哈，要负责记录下来，然后传给那个教会，写给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使者哈，代表教会，但教会的使者有的时候是会被主耶稣责备，有的时候是会被主耶稣赞赏。并不跟整个教会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有的教会主耶稣责备他的这个使者，但是说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是很好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主耶稣是直接责备使者，教会就是被你搞乱了，像我们之前读过的腓拉铁腓教会，你没有好好的把关，容让那个耶洗别搞得整个教会都快倒了，所以主耶稣很不客气骂那个使者啊，然后主耶稣也有称赞使者的时候啊。在这一封书信里面，主耶稣对这个使者或者对这个教会都是一致的称赞的，这个是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先看的。那在这里主耶稣自我形容，他用了三个身份自我形容，这三个身份很罕见。为什么？为什么说很罕见？我们前面读的五封书信，你会发现主耶稣自称的时候都是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里面那个像人子者的形象在自我表达，对不对？有的时候主耶稣说他是在七灯台当中行走的，然后手中拿着七星的，有的时候他又说他是那个什么眼睛如火焰，然后那个什么这个脚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的，那个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说法。但是前面五封信主耶稣的自我的这种介绍都是出自于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的内容，可是在腓拉铁腓这封书信里面没有。这封书信里面主耶稣自我介绍，他介绍了三句话。第一句说那一位圣洁的，第二句说那一位真实的。这个圣洁跟真实这个两个看起来是很普通对于神的形容，但是如果你认真查考一下，你会发现这样的形容并用这样的形容在圣经里面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在别的地方没有同时这样用过的，只有两处是在启示录里面这样用到。一处就是我们这里所读到的三章第七节，主耶稣自称是圣洁的而且真实的那一位。可是另外一次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六章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地方是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在祭坛底下为见证神的道而被杀的人在那里喊，他们就是喊着圣洁真实的主啊。然后呢，你看后面第十一节，当他们喊冤喊完了之后呢，那个天上的声音，天上赐了白衣给他们穿，然后跟他们说安息片时，等其他的弟兄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跟腓拉铁腓教会是有直接的关联性的，因为主耶稣自我介绍，我是圣洁真实的那一位，而在那些白衣人在祭坛下受到逼迫之后，在那边喊主啊，你是圣洁真实的，怎么不赶快帮我们伸冤啊？但是很明显的，主耶稣说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从这两个地方这样对起来，你会发现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一些信徒们，他们确实应该是最早受到迫害为主殉道舍身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在主的面前呢，是得蒙神悦纳的，所以呢，主耶稣赐给他们白衣，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要他们继续的坚持下去。所以这个连贯性应该是这样啊，因为这样子的用词，你不要说新约找不到， 在旧约里面，圣洁是一个很常用的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个天上的神。甚至神常常讲，在利未记里面，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都当圣洁。这个话很反复哦，可是几乎没有跟真实这个字并用过。而真实这个字，在旧约也是很常见的字，我们都很熟悉，就是每一天我们祷告完的时候最后会说阿们，那个就是真实这个字。真实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很常见啊，可是很奇怪，就是没有把真实跟圣洁连用在神的身上过，没有耶。这个是绝无仅有的用法，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第三章跟第六章只用了这两次。他这个应该是要形成他的连贯性，让你知道腓拉铁非教会的人，就像在末日的时候，在那个祭坛前第五印的时候就已经受害的那一些白色穿白衣的人了。那一些人是谁？如果你在认真看启示录，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谁是穿白衣服还带着冠冕的是谁？就是在宝座前的24长老啊，这个是圣徒的代表啊，自古以来的圣徒在神的宝座前。所以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种位分，神这样子对他们的看重喜爱， 我想必定是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自我介绍呢？在这里，主耶稣还介绍了一个词句，在圣经里面也是很明确的，有它的根据的，在第七节的下半句说拿着大卫的钥匙。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自我介绍，我拿着大卫的钥匙哦。什么是大卫的钥匙？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2章22节。以赛亚书22章22节，这个是有很明确的这个经文的脉络来源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2章22节。22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个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当时被亚述王来围攻，而神要施行拯救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前后文比较长，我们就不多说，因为这个原本，这个西西家的家宰，就是他的秘书长，他最亲近的大臣，是前面15节那个地方那个舍伯纳，但是在这个时候，把他剥夺了位分，留给了这个以利亚敬。那这位以利亚敬，我们在圣经也看不出他有其他的介绍，不过这里说到我的仆人，也就是说神把这个以利亚敬看成是他的仆人，要以利亚敬来掌管大卫的钥匙。其实西西家是大卫的儿子啊，大卫的子孙啊，照理来讲大卫的钥匙应该在西西家的手上，但是呢掌管这把钥匙的有点像，国王拥有那个印玺，对不对？国那个玉玺，对不对？但是会有一个掌印的，这个掌印的，绝对是最亲信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命令要发出，要盖这颗印章啊，所以这个印章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啊。同样的，这个钥匙代表着权柄，大卫的钥匙由这个以利亚敬来管。而且在这个地方讲，这个钥匙放在他的肩膀上，也就是说他要扛着这个钥匙，这个是他的责任，他要守护这一把钥匙。然后呢，他开没有人能关，他关没有人能开。其实这个话，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这里，我想第七节我们刚刚一读就知道这是主耶稣的自我介绍啊。所以真正拿着大卫的钥匙把门打开就不能关，把门关上就不能开的是谁？是主耶稣啊。所以以赛亚书22章那个，是弥赛亚的预表。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就讲，我就是那个开门关门的那一个，也就是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什么意思？我想，我们之前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就谈到当有一天彼得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怎么样交给你。 然后呢，你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然后你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天国的钥匙。大卫是救恩的代表，神国的开启者，而天国的钥匙交在彼得的手上。所以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下的时候，神的救恩要开展，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彼得站起来讲话，对不对？天国的钥匙，这个钥匙哦，在新约里面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路加福音的11章52节就讲到，那个文士法利赛人把知识的钥匙哦，把持着，自己不进去，还不给人家进去，把那个门锁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就知道，这个钥匙在象征着进入神国的门呐、啊，这个是权柄呐、啊。那其实哈、哦，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两把钥匙，第一章的第18节讲到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在谁手上？在那个死了又复活的耶稣的手上。然后呢，在第9章第1节跟20章第1节都特别的提到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了一个使者，让他打开无底坑，然后呢，放出了那个准备末日大战的那个魔鬼。好、哦，所以这个钥匙啊，它是一个关键。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介绍自己：“我是圣洁、真实，而且拿着大卫的钥匙的。我是掌握这一切救恩的啊！我现在很满意你们的动作。所以呢，你看那个第8节，他说、哦：‘我知道你的行为是有一点点力量的。’”你曾经遵守了我的道，而且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我要帮你开一个没有人能够关起来的门。所以钥匙在谁手上？在腓拉铁非教会的手上吗？不是，在主耶稣手上。主耶稣帮他们开的这一扇门，没有人能关起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任意的进入神给他们的永生，给他们的天国的荣耀啦。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钥匙啦。哎，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一条门路了，他们可以进去了。为什么？在这里哦，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是只有一点点力量的，但是哦，你就曾经遵守了我的道，然后没有弃绝我的名。”在这里啊，把腓拉铁非教会的行为做了一个最好的介绍。很简单。主耶稣要的教会，主耶稣要的这种使者，主耶稣要的圣徒，就是怎么样？就是有力量，然后呢，能够遵守主的道，而不弃绝主耶稣的名，就这样子而已。在压力、逼迫、患难当中，能够坚持住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哈，一个表现。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哦，我们不得不去佩服腓拉铁非教会在这里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们是受逼迫最强烈的。你认真看一看前面启示录的前面五间的教会，哪一间的逼迫这么强烈过的？前面最逼迫最严重的就是士美拿教会，但是我们刚刚已经比较过了。他们是经过了，士美拿是正要经历而已。其他的，你看以弗所教会，主要是教会里的假使徒，还有那个尼哥拉党人，对不对？然后那个别加摩，主要是巴兰的教训跟尼哥拉党人。推拉，主要是处理耶洗别的问题，都是内部问题耶，对不对？都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正的外敌的压迫。那个第3章的第1节，撒迪教会更糟。没有内敌，也没有外患，结果怎么样？结果哈、哦，死到差不多了。主耶稣竟然说哈、哦，你们的名字是活着啦，但是你们的行为啊，跟死人一样。所以从这里对差起来，你会发现，腓拉铁非教会遭遇最强烈的压力，但是他们的内部没有问题，他们抗住了外面的压力，所以他们对内坚守了主耶稣的道。对外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是有一点点力量的， 在这个地方哦，你不要吹毛求疵说，哎呦，拜托，怎么才一点点力量，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比他还厉害，那你就错了。这个地方的那个略有一点力量哈，其实应该翻译作有一点小的力量。这个小这个字哈，在中文上啊，我们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连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个字没有很常出现。这个小不代表没有，小反而是一种关键的反转。耶稣有讲过一个比喻，大家一定记得。主耶稣曾经说，如果你们的信心能够像芥菜籽一样，那怎么样就能够移山填海，对不对？接着主耶稣说，芥菜籽是百种当中怎么样最小的，就是这个小，这样理解吗？小但是存在，小但是有生命力。所以在这个地方，菲拉铁菲被用小这个字，这不是一种贬义耶，这是一种关键的差异啊。它看起来表面上跟别人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异，但事实上在本质上，在信心上，就是一个零跟一的差异。零跟一有没有差很多？在哲学的意义上，零跟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啊。在数学上呢，一样啊，对不对？零就是什么都没有，一就是有。所以你不要傻傻的说，哎呀，只有一点点力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可了不起啦。所以菲拉铁菲为什么被主耶稣这么赞赏？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别人都看不出来，但是主耶稣就看见了，你们是有一点点力量的，所以你们才有办法持守我的道，才有办法不弃绝我的名。好，我帮你们开门，这个门别人关不上的，你们可以进来享受我里面的福乐。所以他们是可以到神的面前的，就像我们刚在第六章看见，他们这可以在祭坛的前面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接下来在第八节的下半句到第九节，主耶稣用了三个看呐，来预告他们的未来。其实我们中文只有翻出一个看呐。第八节的下半句说，看呐，我在你的面前给你开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第一个看呐。主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一个门，在你的前面被打开了，没有人能够把它关上。好，这个就是延续刚刚主耶稣的介绍，主耶稣的自我介绍。主耶稣说，我已经打开那个门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路，对不对？要借着我才能够到父的面前，羊要借着我才能够进到羊圈里面来。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这个门啊，然后我打开了，你们可以进来，而且这不能关上。这是第一个看呐。主耶稣说，我已经是咯。接下来呢，第九节的下半句，他说第九节的上半句，这里其实应该要加看呐，我如果把这一些从撒旦会堂里面的那些人出来的话，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主耶稣会让那一些犹太人，那一些说谎话自称是犹太人，但其实是撒旦会堂的那些人出来。主耶稣说，我准备要试这一些人，让他们出来。这个地方就跟士美拿教会已经不太一样了。士美拿教会跟他们是站在对，跟犹太人是站在对立面。在这里呢，原本是对立面，但是主耶稣说要让他们从犹太会堂出来。那一些自说谎话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撒旦之子，但是主耶稣要让他们从犹太会堂出来，做什么？第九节的下半句，他说：“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两脚前下拜。”这个下拜不是对那个菲拉铁菲的使者的下拜，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讲到俯伏下拜的时候，都是对神的，不是对人的。所以呢，在这里菲拉铁菲教会是怎么样？代表着神，它是代表着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解释为什么要讲说他来到脚前。这个脚前很重要，这个脚前代表着神的显现， 神的权柄能力借着腓拉铁菲教会而显现在众人的眼前，这个等一下就会看到。那在这里哦，主耶稣说，我会叫他们来到你的脚前，原本他们很硬，他们在那边说谎话，我不但叫他们出来，你看哦，他们出来了哦，而且你注意看哦，他们还会来到你的脚前，然后呢俯伏下拜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啦。哎，主耶稣、哦、竟然那么的直接跟腓拉铁菲教会的人说，我已经爱你们了，我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有多爱你们，所以我要让你们的仇敌来到你们面前下拜。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很像什么？一个爸爸为着他的孩子，对不对？出气，为着他的孩子，欺负他孩子的人怎么样？让他们臣服在他孩子的脚前。这个在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诗篇，对不对？那个祷告的人求神让那个敌人能够怎么样？屈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哦、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腓拉铁菲教会的爱。你们不要担心、哦、你们现在这样的一点点力量够了，你们所作所为让我很开心很悦纳，所以怎么样？我让你们的敌人来你们的面前下拜，当然是向神下拜，不是向你们下拜啦。但是哎呀，我想、哦、我们作为，如果我们作为这个神的儿女、哦、感受到神这样爱我们，那些欺负我们的人，主耶稣为我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有没有很开心很快乐？那个第五印的时候，那一些在祭坛下的白衣人就在等待这个时刻啊，对不对？这个时刻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最后末日大战结束的时候，那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时间不多啦，但是蛮痛苦的啦。但是在那个痛苦当中，为什么坚持得住？因为你知道主耶稣爱你。其实、哦、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哦、从小在教会长大，后来长大了之后却离开了教会，为什么？你认真去看，他们会讲很多的理由，他们讲很多的事情，但是其实啊，在这当中是爱的缺乏。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是爱的缺乏？因为他感受不到神的爱，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我们为什么有的人留下来，有的人离开了？会留下来的是为什么？是因为真耶稣教会很棒吗？是因为隔壁的弟兄姐妹对我都很好吗？也许有一些啦，但是我们真正感受的，我们真正会留下来的最强烈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主耶稣爱我，他已经为我预备好永生了，我要去跟主耶稣相会。其实这个就是腓拉铁菲教会的人在这个时刻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期待啊。他们虽然还在地上，但是他们几乎等于在天上了。他们仍然在患难中，但是他们却不受到患难的压迫，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是爱他们的。感受不到主耶稣的爱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结果是会离开主了。所以我们、哦、从小在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领在这份信仰里，不能够只是让他有一个信仰的近前的外貌，不能只是教导他点点啦，卖恭维。我们应该要让他意识到，来，你注意听，你注意想，主耶稣多么的爱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因为我们家怎么得到主耶稣的恩典？你看主耶稣何等的爱你，你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帮助你，对不对？其实我在大专辅导的工作过程中哦，我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的大学生，有的时候会让人敬佩。为什么？因为他竟然感受到主的恩典，主的爱、哦、是那么的深刻，所以他可以很勇敢的做我都觉得我不太敢做的事情。这个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感谢主，教会是有希望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感受到，深深的感受到主的爱。你有感受到主的爱吗？如果你有感受到主的爱，你就不会抱怨；如果你有感受到主的爱，你就不会想要离开。别人对我不好没关系啊，我爸爱我就好了啊。 对不对？主耶稣爱我就好，我管别人说什么，别人不喜欢我又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主耶稣爱我，所以这个主耶稣的爱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那个核心的奖赏啊。这个力量支撑住了腓拉铁腓的人，让他们在患难中能够坚持得住。第十节开始，主耶稣应许，主耶稣说，你既然能够坚守我忍耐的道理了，那我就要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那个时刻，其实在中文只有翻普天下人，其实在原文上这里它有两个范围，第一个叫做在全世界的患难，再来呢在所有地上的人受试炼的时候，所以在全世界性的试炼当中，当所有的人都在受试炼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你既然持守我坚忍的道，那我就持守你，让你从里面出来。所以要注意哦，我们不是不会遇到患难，当末日普遍性的大患难临到的时候，大家都跑不掉，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你能够有明白主耶稣的爱，能够抓住这个应许的时候，主耶稣会让你从其中出来。这里我们中文翻作免去其实是不对的，他没有免去，他是从里面出来而已，所以要经过啦。其实这个跟后面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不能再翻后面再讲到圣徒就是什么，从患难中经过的，他们不会落入患难中。前面就讲到那个耶洗别有没有跟他的党内就要被丢到大患难里面就出不来了，他们就要困在大患难里面，但是圣徒会经过患难而出来。所以在这里这一些人受试炼的时候，主耶稣会保护他们出来。在第十一节主耶稣继续讲，他说，我快来了，我快要来了，我会很快来的，你要抓紧你现在所拥有的哦。请问一下，这个时候腓拉铁腓教会拥有什么？拥有什么？拥有美丽的会堂吗？拥有很惊人的财富吗？拥有什么？就是拥有第八节所写的那一点点力量的行为而已啊。他们所拥有的就是没有弃绝神的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是主耶稣要他们继续抓住的，握紧哦，握紧你这个行为哦，不要放松了哦，这样子就会让没有人能够拿走你的冠冕的。你那个冠冕戴好，拿好，拿好就好了，没有人能够拿得走的，没有人有能耐拿走的。主耶稣所应许我们的没有人能拿走，除非你自己放手。所以你要紧握，紧握你现在所有的。为什么你能够握得住？因为你知道主耶稣爱你了。在这个地方第十二节到了信尾，主耶稣应许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这一句话就是很关键的话了。请问一下，这里的得胜者是指谁？当然是指着腓拉铁腓教会的信徒啊，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得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你们就会成为我殿中的柱子。请问一下，神的殿中有没有柱子？没有。你从旧约翻到新约，神的殿中没有柱子啊。神的殿中从旧约开始一直到盖圣殿的时候有没有柱子？没有啊，因为他们都是用石头堆垒出来，哪有柱子？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在圣殿的门口有两根柱子，对不对？叫做波阿斯跟亚金，对不对？那两根柱子有没有支撑圣殿？没有，他们是在殿的前面。所以这个柱子不是指波阿斯亚金哦，在这里讲的是神的殿里面的柱子。 我神的圣殿里面的柱子。可是你认真翻，圣殿里没有柱子啊，怎么会讲柱子呢？这个约翰是不是搞错了啊？还是主耶稣讲错了？当然不会。我们来看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是有它的明确的连结。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章，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这里啊讲到了一个大力的天使。我们来看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这个是拿小书卷的那一位哦，而且还有七雷之声哦。所以这是谁？这是主耶稣。这一位大力的天使就是打开七印封卷的主耶稣。这一位大力的天使对他的形容，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其实是伴随着云彩。这个伴随的云彩在旧约里面就是伴随着云彩降临，到新约也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怎么样，要驾云降临，对不对？其实不是，是伴着云彩降临。所以跟这个地方的描述是一致的。而且在这里讲到最后，主耶稣的两脚像火柱，这个地方就是启示录唯二讲到柱子的地方。一次是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一次就是第十章的第一节。这两个地方讲到的柱子它就有它的连接性。神殿中的柱子是什么？其实啊，如果你翻旧约，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圣殿里面没有柱子，不过有一个时刻有柱子。什么时候？就是献殿的那一天，神的云彩有没有？神的云柱充满了圣殿，连祭司都不能进去。这个情景不是只有所罗门圣殿的时代，在会幕成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而且如果你注意去翻一翻旧约你就会发现，在出埃及记四十章、民数记十四章、生命记第一章，甚至在尼希米记的第九章，都讲到神的临在，白天是用云柱，晚上是用火柱带领着百姓，对不对？而平时是在那个会幕上面，然后呢要处理事情的时候，神的云彩就会怎么样降下来，在会幕里面盖住会幕。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柱子的时候，你要想的是神的临在。所以当这个众人，当这腓拉铁非教会的人他们能够得胜的时候，主耶稣要让他们成为殿中的柱子，不需要去外面了，不会再去外面了，你们就待在殿里面了。那这个殿的柱子其实在加太书第二章第九节有讲到，使徒雅各、约翰、彼得他们是教会的三根柱子，对不对？对啊。再来呢，教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讲到，教会是什么？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从这个地方我们这样连起来，大概就要知道这个不是殿前的柱子，这个是在指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形象，借着信徒、借着圣徒、借着使徒美好的表现展现在众人面前。所以当人看到使徒的时候怎么样？就像看到神一样啊。所以大家会敬畏，想要下拜，但是使徒当然说你不要拜我啊，彼得、保罗都是这样说的，不要拜我啊。但是斯提凡要死的时刻，他的面貌像天使，有没有？就像看到神一样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腓拉铁非教会的人被主耶稣应许，你们就会像殿中的柱子一样啊，人看不到神，但是看到那个两只火柱的脚啊，就是看到神啊。因为神在会幕里面啊，神在圣殿临在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跟他们讲，只要你们不出去外面了，那你们呢就能够在这个殿里面做殿的柱子。 其实神的殿是不需要柱子的，但是这就是神临在的现象，神的脚让人看见我们就是神的脚。如果你能够好好的行道，坚持主耶稣的真理，那我们就是什么？就是让人家看得见神的脚。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跟他们说，到时候你这个殿的柱子，我会写名字，写神的名字，写那个圣城的名字。这个圣城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而这个新耶路撒冷上面会有我的新名写在上面。所以这根柱子上面应该会有三个名字，会有神的名字，会有圣城的名字，会有耶稣新的名字。那圣城的名，我想主的名字，到底是耶和华还是耶稣，在这里我们就不用去深究。再来，圣城耶路撒冷，他这里说的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不是指肉体的耶路撒冷，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就是在讲教会。我们今天来到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锡安山，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在指教会，所以教会的名字也会被写在上面。还有呢，还有主耶稣的新名字，主耶稣的新名字，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在启示里面就是万神之神，哎，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个是主耶稣的新的名字。那这些名字写在上面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说这是我的。所以能够把主耶稣的名字挂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何等的荣耀。所以腓拉铁非教会，他们其实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力量嘛，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可是在神的眼前，神可开心了，神从头到尾感觉得到，笑得合不拢嘴，对不对？哎呀，我帮你们开一个门，没有人能打开的，没有人能把它关上的，好不好？你们可以进来到我这里，我还要让你们的敌人在你们面前下拜，人家看到你们就像看到我一样。你看主耶稣讲到腓拉铁非教会这么的开心，这么的喜悦。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我都会觉得很羞愧。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六节，这里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讲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美好表现，到了最后神被人家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会觉得羞愧。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常常自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说我是李信德的神的时候，主耶稣的表情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是会觉得很开心，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太好意思，还是觉得干脆把脸遮起来太丢脸了吧。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去思考反省的。我们刚读了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想主耶稣讲到我是腓拉铁非教会信徒的神的时候，应该是很开心，你知道吗？应该是觉得很荣耀，对，没有错，他们是属于我的，我的名字要写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有没有，在讲到最后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上面都刻着这些名字啊，名字刻上去啊，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肯定，代表神的认证，代表神的悦纳。愿主耶稣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读完了腓拉铁非教会的书信之后，我们能够立志成为一个明白主的爱的人，立志成为被主耶稣所赞赏的人，立志在患难逼迫来临的时候，在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点点的力量，能够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这样子主耶稣就会赞美我们，就会把门为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抓住生命的冠冕，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主快来了，在启示录里面一再的讲，我必快来， 但是我们撑得到主耶稣来的日子吗？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但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4章已经应许了，说哈、末后的那个大灾难哈、没有人能够受得了，即便哈、选民可能也都会跌倒，不过为着选民的缘故，主耶稣会缩短那个日子，主耶稣会让我们哈、从那个患难中经过的。如果你明白主的爱，如果你坚守主的道，愿主耶稣带领帮助，让我们成为明白主爱、坚守主道、有好行为的这个信徒。好，我们晚上